这个宣教是很重要的，从信心，一定是信心的行动。但这是宣教士或者你们要出去的时候都是这样。但是呢，我们也需要另外一个在教会的里面教导弟兄姐妹凭信心啊。宣教既然是一个信心的行动，宣教是凭信心出去，那么今天教会在后方的同样要凭信心来支持这些宣教的工作。换句话说，大家都要凭信心啊。有些时候在中国教会里面，我们太少教导着凭信心的功课，所以多半的中国教会有时候在做宣教的一些奉献的时候，哦，那我们十分之一奉献给宣教好了。哎，很好，就说十分之一愿意奉献给这个宣教，那也很合圣经的原则。但是你却忽略了教导你的信徒信心奉献的一个功课。奉献一定要凭信心，就像宣教士出去凭信心一样。那因为你有十分之一，他只是奉献奉献十分，他也不觉得是这个钱出去了，与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他没有分享到这个信心所带来的好处。那所以我们看见在我们教会从一开始就非常注意这个信心的功课。那么我们看见你凭信心啊，真的是来参与这样宣教的工作，教会也是凭信心参与这样宣教的工作。所以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的宣教的基金都是用信心任献的方式，就是凭信心，你相信在未来一年里面，你当你奉献这笔数字给神的时候，你也相信神会供应你的需要 ，OK？ 所以我们就是要求弟兄姐妹在今年的时候就为明年做任献。你愿意为主摆上这笔钱，就算你现在没有这笔钱 ，OK？ 你要相信神必要供应。而且我们也说的很绝，其实多半时候你想想看，多半时候我们在做奉献的时候，常常是把奉献挪来挪去。我就是说，常叫挪来挪去。什么叫挪来挪去？就是本来十一奉献了，现在啊多了一个宣教，那挪一点到宣教，再来慈惠，再挪一点到慈惠。那么还有什么特别的钱？那就挪一点。所以呢，本来是同样都是同一笔钱，那挪来挪去，那个不叫信心这些。我有时候跟弟兄姐妹说，请问十一奉献需不需要信心啊？严格讲是不需要的，那是命令嘛。神的命令十分之一，你根本不应当还要有 second thought， 还要什么信心不信心，连你想着这不应该是考虑的问题。是神说十分之一 ，OK， 十分之一，十分之一，对不对？对不对？其实严格讲根本不需要信心的，不需要信心，你本来就应该给的，你应该是考虑不给的，这种思想都不应该有的。但今天当然是教会很怜悯信徒，说哦，那也要凭信心十分之一，那 totally 是错误。所以我们看见其实十分之一根本是不需要凭信心，所以我说你凭信心任献的时候，十分之一根本就是不是你在十分之一里面挪来挪去的，而是呢凭信心在十分之一奉献之外，真的是在你觉得说，哎呀，我不见得有这笔钱，可是你愿意凭信心任献这笔钱，而且你相信神要供应你，阿们，这才叫信心嘛。而一旦你真的经历这一步的时候，在第二年发现神真的供应你的时候 ，Praise God， you know， 你真的吗？神真的信实，你跟宣教师一样可以经历到神的信实，哈利路亚，这才真正的目的，这真的目的。所以有些时候我在教会里面说，如果你啊奉献不到心痛，那你还没真正奉献，对不对？真的吗？人家宣教师出去 ，Are you kidding？ 心痛到宣教师凭信心出去，命都不要的耶。如果说我们在后方奉献不到心痛，那你还真的还没有从来没有学过什么叫奉献。所以在第一年宣教年会的时候，我就开始讲到信心的功课。我说基督徒凭信心行事为人，凭信心不凭眼见，这个经文在哪里啊？有没有人会背？ No no， 哥林多，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七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七节讲得很清楚，因为我们行事为人什么？凭着信心，不凭眼见。哈利路亚！所以我也是鼓励弟兄姐妹，就是要为这个宣教来任献。我还记得我们呢第一年的时候人数也不是很多，我们提到这个理事会的时候，我们说我们 budget 六万块钱为宣教明年呢就请他任献，budget 我们定了个 budget 六万。 到理事会被三到四万，就六万太多，根本不可能三到四万。所以好吧，四万四万，我们就提出弟兄姐妹说，我们的目标四万，请大家为这个目标认献。一连续我讲了四个礼拜关于信心，我说你要凭信心，不要随便的认献，不要随便奉献，你一定要凭信心相信神会供应你的需要。结果呢，当我们在第一次的宣教联合，我们收这认献单的时候，收完了我请招待算完了，我拿给我看，我一看，哎呦，有没有算错啊？31万，我31万，怎么可能？有没有人多填一个零啊？第一个想到有没有多填一个零啊？可是人家填了，后来我们就说 It's OK， 有人凭信心填了，我们教会就凭信心 receive， 所以我们凭信心就开始做31万的工作。 Amen， 就是要这样子啊，因为有人凭信心，这一环扣一环哦，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说，是真的一环扣一环哦，你们凭信心认现，我也凭信心出去哦，我不是开玩笑哦，那我也相信你的钱要进来哦，这是一环扣一环嘛，对不对？我们凭信心，我们也没钱啊，我们也出去做咯，就这样子啊。结果我们第一年有点提心吊胆，结果钱真的进来了，哈利路亚，真的进来了。所以我们就开始，神就开始拓展我们的事工了。第二年，我告诉你，我们太多见证了。我举一个我女儿的见证，那个时候女儿很小，她听到这个信息，他就填一个说，我就后来说你填多少，他说填600块，我说你疯了，600块是哪来的600块？他说 Daddy 你说凭信心啊，我说哦对啊，凭信心，真的是凭信心啊。结果呢，我就说好啊，凭信心吧，我也没想什么，没想到未来后来一年呢、啊，他就是很小心哦，每一次爷爷奶奶、啊、给他压岁钱呢、啊，他就存起来啊，还有就是有哪些姑姑啊就给他钱，他就存起来，一直存钱。那么等到这个刚好到暑假的时候，有一个家庭啊，从这个台湾来，刚刚来，他孩子英文不大好，他就跟我女儿说，你要不要跟我孩子做做朋友，常常跟他讲英文，我给你一点钱啊，这个做家教一样，你就陪他讲英文就好。所以我女儿说好好好，就这样陪他讲。就到年底的时候，他告诉我 ，Daddy， 我已经奉献了600块钱了，哈利路亚，他真的经历到神的信实。他永远没有办法忘怀神真的信实的神。You see? 这就是信心啊。当你经过这件事情，我告诉我们太多这样的见证了。我们有个姐妹，她信心任性，她就填了一个数字，蛮大的一笔数字。然后她也不知道这钱会从哪里来，她更不知道这钱会从哪里来。两个礼拜之后，她的丈夫回来说 ,Hey, honey, 我加薪了。真的加多少 ?Exactly, 就是那个数字。因为我太多这种见证了，当凭弟兄姐真的凭信心的，我就看见真的在教会里面就真的是啊，真的是神的灵就兴起，我们就发现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神真的信实可靠的真神。正是因为这个样子，弟兄姐妹更愿意信心认献。第二年我们信心认献34万，第三年56万，第四年81万，第五年114万，到如今我们去年是110万，弟兄姐妹，就是你看，光是宣教哎，任何一个教会能够100万的宣教这个基金，这是个 amazing 的数字。我每次看到的数字，我说哇，我的弟兄姐妹真是 amazing 啊！我告诉你，真的凭信心不凭，为什么？因为他们经历过。我告诉你，一旦他们经历过，像上瘾一样，他不会不奉献的，他一定认献的。哦，我们教会认献的风气真的是太棒，就是要就因为知道神必定供应。他认献出去，神一定会供应，不会落空的。这么多年来，我们的经验都是如此，弟兄姐妹，你要敢于挑战他们。所以，我们教会不但有信心认献在宣教，我们有信心认献在 building， 我们 building 有信心认献。每一年，我们现在 building 还欠个那时候贷款800万，所以每一年要还100多万。我们也是我们每年要还120万。我也鼓励弟兄姐妹信心认献。结果我们看见我们弟兄姐妹去年信心认献就超过120万。你知道，就是弟兄姐妹就是为 building 信心认献。那人家说信心认献钱会不会进来？感谢主，我们钱通通会进来了，感谢上帝。弟兄姐妹认献了他就给，因为他经历过， you see? 太重要了。你就发现他从奉献这件事他经历到神。为什么我们工作能发展这么快？因为有钱啊。你没有钱怎么做啊？很难做。但是一旦我们有钱的时候，我们发展非常快速，非常快速。因为就发现很多的工作很容易扩展，所以我们看见这些真的很重要一些原则，凭信心 信心热线是操练弟兄姐妹信心的功课啊，这不是钱的问题，是对神的信心，他就经历到了，就经历到了。所以有时候我常常看到生命和我常很多很多弟兄姐妹常说哦，很羡慕生命和这个恩高，说希望你得点生命和恩高。我就有时候跟开玩笑，我说你知道生命和恩高是什么恩高吗？是给的恩高，肯给啊，真的肯给。我们教会真的是个肯给的教会啊，我们几乎你看见，如果我们算这些我们宣教的费用的话，从一开始都是我们整个常费的一半 ，more than 一半，有些什么。现在当然是反过来，现在是两个，如果建堂跟这个宣教的话，是刚好是我们的一半。你就发现弟兄姐妹是肯给的一个教，肯给。当你越给越多给神，我常说神就什么，越多给你，真的，你越多给神，神越多给你。所以当神让我们搬进这个现在这个 River of Life 这个 building 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 overwhelmed。说真的，神供应我们这个一切的需要啊，我们看见真的是，连我自己，我每次走进那个大厅的时候，我都会Are you sure这真的是我们的教会？我真的不敢相信啊，这 cannot believe。但是我真的知道，我常跟弟兄姐妹说，因为你们越多给神，神就越多给你们，真的，哈利路亚。所以让我们在学习的信心功课，这个信心是非常重要啊。宣教一定是凭信心，你如果教会要在宣教上要真的是能够要扩展的话，信心一定被挑旺起来，一定要信心。一旦信心被挑旺起来，弟兄姐妹就敢于往前进。Amen。好，接下来一个很重要的科目也是你很有兴趣，职堂宣教。另外一个策略就是职堂的策略，职堂是非常重要。为什么要职堂？第一个，因为这是初代教会的策略，初代的教会策略就是一个职堂的策略。你看见初代教会他们在一开始当然也没有太多会堂了，对不对啊？所以你看见他们就在不同的家里面才开始，就是其实就是小组分职，他们的教会分职啊，就是一个家就是一个教，一个家就是个教会，在这个人家里，在那个人家里面。然后后来他们被差派 ，actually 是被逼迫离开耶路撒冷，差派到一个地方，每到一个地方怎么样，就职堂嘛，对吧？他们到那就开始教会，那就是职堂，是被迫职堂，他没有策略的职堂，是被迫职堂。但不可否认，那就是职堂的工作。所以后来，当然从被迫职堂呢，就变到有策略的职堂。所以保罗跟这个巴拿巴就差派出去了啊，就变有计划的职堂，从被迫职堂到这，你看见神就手一直在带领他们，从家庭的聚会开始，到被逼迫，到散居到各地，然后到有计划教会差派他们出去，都是职堂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宣教跟职堂分不开的，分不开的。第二个，我们看见职堂也是最有效的一个增长的策略，增长的策略。否则的话，你看见传福音，说真的，传福音很多人信主，可是呢，常常呢，很多人就流失了，很多人流失了。在非洲，你们都知道 Raha Bonnke，Raha Bonnke 的布道大会是几百万人信主 ，Honest 几百万人信主，真的 No kidding， 你知道，有时候你很难想象那个场面。但当然很多人批评他 ，OK， 为什么？因为那信主的就流失了。你知道吗？但我在想，其实流失了是谁的责任啊？是教会的责任啊！人家是布道家啊，布道家就布道就对了嘛，他尽了他的责任了，对不对？你什么好批评？这是没什么好批评人家，人家大布道家真的这么多人觉知，感谢赞美主，你应该欢喜快乐。只是教会没跟上而已。今天职堂不应当是布道家的工作，职堂应当什么？教会的工作。教会没有跟上，今天教会真的是关键，我们需要更多的职堂。Again， 职堂是很重要一个策略，因为 most of the time， 啊，我们看见真正能够建立大型教会的比例是不多的。我们看见多半的教会都是200人以下，我刚刚已经讲过。所以你看见，因为200人以下是比较一个牧者能够 handle， 一般的牧者能够 handle 200人的教会。所以如果说你想想看，一个牧者大概能力就是 handle 200人。如果说你不职堂的话，你教会 mostly 就是多少人？就200人嘛，那你职堂呢？哎，你就发现那你又可以多200人，你 see， 在职堂又可以多200人，就跟小组分职的概念一样。你看一个团契，那为什么要做小组？原因就在团契。你看见，你就发现啊，团契就是这样。你如果四五十个人团契，十几年都怎么样？四五十个人，很奇怪的。 真的。而我研究出一个道理出来，一年半，头一年半会决定你在任何团契小组，头一年半很重要，头一年半决定你以后的所有的人数。如果一年半你能够冲到20人，那你以后就是20人。一年半你能够冲到40人，你以后大概就是40人。一年半冲到60人，你大概就是60人。头一年半很重要，头一年半都是最冲劲最，可是慢慢就是饱和了。那 depend 你 leadership 你能够 handle 的人数有多少， anger 就一直停留在那里。所以你看你为什么我们要小组分职职堂的原因都在这。当你越职出一个分堂或职一个小组的时候，你看就多一些人了。因为有多一点 opportunity 让他能够成长，多一个 leader， 多一个领袖在那里。这个原则就是这样。那事实上我们看见当你去职堂的时候，你看就能保存这些福音的果子，很容易保存这福音果子。你看像我们教会现在将近2000人，可是我们现在职了40个分堂。这40个分堂 actually 把所有的人数通通加起来，我们现在已经将7000人了。7000人，换成我在外面分堂的人数是超过我本堂的人数，已经7000人了。那本来我当初神给我一个目标，就是我们教会发展到5000人。可是呢，其实从很多角度我已经超过5000人了，因为40个分堂加起来已经远远超过了。这外在分堂的人数已经超，所以你越多职堂的时候怎么样，人数就越多了，人数就越多了。所以我们看见这个道理就是这样，我们看见职堂是最有效的一个增长的策略。第一个，它是一个初代教会的策略，也是一个我们看见是一个有效的增长的策略。那下一个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其实很重要一件事情，职堂啊，怎么样才能够很职堂成功呢？就是五重职务跟职堂的配合是很重要。很多时候我们以前很忽略五重职务，但事实上我们看见五重职务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12章，我就要花点时间在这段圣经里面让你们能够稍微明白这个如何来 operate 这些事情。哥林多前书第12章第28节开始。跟着前书第12章28节开始，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再次是得恩赐医病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我们看见在这里就讲到神在这里设立恩赐设立教会的一个次序。我们看到你一读这里的第一个反应，我不知道你们仔细一读第一个反应，是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哎，怎么没有牧师呢？你们想过为什么没有牧师呢？这么重要的角色怎么居然提都没提啊？很奇怪啊。当然待会儿我跟你们讲。但是的确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在这里，保罗在这里跟我们解释到恩赐跟职务，第一个恩赐跟职务的分别，恩赐跟职务的分别。我们看见在这里特别讲到，就是神在教会所设立的一个次序，换句话说，职务是先于恩赐，职务是先于恩赐。否则的话，我们看见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 focus on 恩赐，但是你知道恩赐只是造就个人，只是在造就不同的人。恩赐的本身啊，所以你在中国教会里面，有些在灵恩教会里看见很多恩赐，很大有恩赐的人，很多其实大有恩赐很多，可教会却并没有建立起来。我却常常看见很多的问题就在这里。很多灵恩的教会恩赐都很多，发挥了很多，很多恩赐显明，这个有先知，这个很多这种 prophecy 啊，这又干嘛，很多恩赐出来，但是教会没有被建立起来。为什么？因为没有把职务五重职务，使徒、先知、教师，牧师跟传福音的，没有把这个职务建立起来。五重职务是建立教会，所以你看以弗所书第4章哈，你看见哈， 以弗所第四章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什么基督的身体。所以你看，五重职务是建立教会，否则的话，都只有各自恩赐。很多很有恩赐的人，在教会里面，我们其实看见，就算不是灵恩教会，我也看到很多很有恩赐的人。但是恩赐的本身并不能够把教会建立起来，恩赐是造就人，是做造就的工作，但是却不能够建立教会。所以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说，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个是我们看见是使徒，第二先，第三是次序的问题，先要有这个职务，然后我们看见恩赐就能够运行，就能够配合在一起。所以我们看见呢，所以你看见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节，你再往前翻哈，哥林多前书三章十节，保罗说啊，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呢、啊，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的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么在上面建造。那我们看见在这里，保罗形容他自己什么呢？是个工头，工头。那我们看见五重职务的工作就好像一个工头，是打根基的，是打根基的。根基是在这个下面，不是在高高在上。等到根基打好了之后，大家就可以在上面什么建造。根基打好了，恩赐就可以发挥在上面建造。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没有重要性的问题。如果你盖一个房子，请问你哈啊，请问你打地基重要的还是装门窗重要？我请问你。其实都很重要，你一个房子没门窗也没用，但是先做什么？先做地基，你就懂。我们看见恩赐这些都像门窗一样，门窗重要也是很重要了，地基也重要，门窗也重要，但是你先做什么？你一定先做地基，做完地基之后呢，哎，大家都可以在上面一同来建造。所以先有职务，恩赐就能定位，哎，这很重要，先有职务，恩赐就能定位。但是因为过去我们不是太了解这个，所以很多恩赐在那做，可是你发现乱成一团，因为没有个五重职务把它这个把它定位起来。第二，我们看见在这里保罗就讲到，一本五重职务中间也有个次序啊。刚才讲到职务是先于这个恩赐，对不对？那在这里讲了，神在教会所设第一是什么？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当然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哎，那牧师你说现在还有使徒的存在吗？啊，有没有使徒的存在？当然是有使徒存在。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啊，在以弗所书，再回来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到十三节。回到这里，以弗所四章十一到十三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身体。十三节知道什么？只等到我们在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只等到，换句话说，在还没达到那个目标以前，使徒先知都是存在的。Amen？ 懂吗？我们现在还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嘛，所以只等到我们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可能这些都不需要了。但直到这个之前，换句话说，现在我们必须还是一样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跟这个教师跟传福音的角色。所以我们看见使徒的工作如今仍然存在，当然不见得每个人都叫有使徒的 title， 我们今天也不流行叫使徒 OK， 但是必须有使徒的功能，现在 actually 都是在。使徒的工作是什么呢？其实我刚刚讲的就是工头，工头很重要。工头怎么样？他要很清楚的蓝图，工头要知道蓝图是什么啊，一个工头的工作就是要很清楚知道蓝图，所以他要领受意象，他需要知道神的意象，给他的意象，神的蓝图什么，神要做什么。所以一个使徒应当是领受神的意象，他要很清楚神给他的意象是什么，蓝图。第二，工头也要按照这个蓝图呢，把这个工程完工，工程就是要工头就要把它完工。使徒呢，是一方面知道这个意象，另一方面也能够落实把它完成的人，完成这个计划。所以他必须要是落实这个计划，他不但有蓝图，而且要至终要把这个房子建好，否则他就不是一个好的工头。 换句话说，使徒有点像现在的 general contractor， 你盖房子有个 general contractor， 他不是要做所有的 detail， 不是，但是他又需要蓝图，他需要把 make sure everything 做成，这是一个使徒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使徒就是要领受神的意象，完成神的托付，基本上是使徒的一个最重要的工作。然后呢，就来到先知了。第一个，使徒需要有这样一个意象，领受意象。第二个，先知呢，使徒所看见是个蓝图而已，可是先知呢，却能够准确的说明现在这个工程要做什么，现在要做些什么，不只是一个 picture， 他需要看见现在哪里做的不好了，现在哪里进行的有点不对了，他需要知道现在在做些什么，他能够指出错误，他能够指出现阶段的目标，这是先知。所以先知的次序是紧跟着使徒的，使徒是看见一个蓝图，但是呢，那是指个蓝图，先知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他知道说，哎，这是错的，这是对的，现在要做什么，现在不当做这个，要准确的说出神的心意。当然，当我在说准确的时候，这就是先知侍奉最大的难处。先知的侍奉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常常有时候不完全，不完全。虽然呢，但是虽然我们看见今天我们呢看见有一些不完全的先知性的侍奉带来一些伤害，但是我们却不应该因意废时，就是 OK， 我们不要先知的这个服事。我们还是需要先知的服事，可是我要告诉你，先知服事的三个很重要的一个特性哈，你要需要写下来，对你会有帮助的。第一个，先知的话语是有限性，是有限，不完全。先知的话是不完全。我们看见，就算先知讲了99句话是对的，都不保证这第100句话是对的。因为我们是人，你真的要明白，我们有很多人的因素在这里。有些时候他看到的 picture 是对的，但解释出来是错的，因为他透过人的解释，所以你就发现其实这个中间有很多一些人的因素在这里。我一点没有否认说他所看见领受是对，他可能领受的也是对的，看见也是对的，但是双方在这过程当中一些 interpretation 是错误的。所以我们看见你要明白先知的话语是不完全的，所以保罗才说你要来，你要先知讲话，你要明辨，你要谨慎，你知道，要慎思明辨 ，OK， 这很重要，不是每一件事情都照单全收 ，No， 你一定要来慎思明辨。就像这个玛利亚听见天使报信的时候，存在心里反复思想 ，That's right， 就是你应该有的态度 ，OK， 存在心里反复，因为先知的话语不见得是完全。所以你要来寻求。第二，先知的话语也有时间性，也有时间性，不同的时间。所以有些时候，当神界的先知向你说话的时候，不见得是指的现在，可能有些时候指的将来，甚至十年、二十年以后的事。就譬如说谁呢？亚伯拉罕，神第一次对他说你要生孩子的时候。是他75岁，嘿，75岁，第一次跟他说应许，你有孩子了。可是呢，真正他孩子生下来多久啊？他是几岁啊？100岁，中间经过了25年啊，难怪亚伯兰等都等不及了，要生个要找个妾，生个儿子，搞得现在一塌糊涂，就是中间差太远了。如果神说你要孩子第二年就有，那就没这个事儿了。可是呢，神也没有跟他说要等25年，神只是说我要你要生个孩子，神没有说什么时候。所以我们看见的确很多时候，当我们领受这先知的话语的时候，也不要太冲动。有些时候，有些时候我们听的人说 OK， 神说你要到非洲传道，我现在就去。 Maybe not， Maybe 讲了10年以后你站在非洲土地上，不见得是现在。 You know sometimes cool down 一下， cool down 一下，不要太冲动，不要太冲动。第三，先知的话也是有条件性。换句话说，其实每一个先知的话都有条件性的，就是你要去遵行，要遵行神的话语，你才能领受这恩膏跟祝福。我就今天看到很多人在 有时候 prophecy 的聚会的时候，好多人都 exciting， 每一个拿个 tape， 对不对？你都经，你我都经过这个嘛，哎呀 tape， 然后我们听，哦，太棒了，太棒了，讲完讲一定要拿个 tape 完，拿回去，你说，哎呦，好棒啊！珍藏的图书馆里，你的 tape 的图书馆里，哇，你又是一个先知对我说这句话，你看，我也不知道多少 tape， 人家对我 prophecy 多少 tape。哦，我真的发现，那重要的不是他对你的 prophecy， 重要的你有没有照着这些 prophecy 去做，很重要。否则的话，这些 prophecy 对你一点意义都没有，没有意义。我还记得，在我们以前我们在宣道会，我在记得以前在宣道会有一弟兄，我们在有一次在先知聚会讲道的时候，刚好轮到他，所以呢，那个先知就 prophecy， 他说他是专门做青年工作、青少年工作。我听了在里面就有点暗笑。这个弟兄呢是跟我一起啊当兵的时候就认识，他就站我旁边啊，就一直是当兵站我旁边，那时候还不信主，后来我带他信主。这个人个性木讷，讲话不清，怎么能够带领青少年呢？哎呀，我心中暗自，哎，这搞错，这绝对不可能的，你知道吗？带领青少年很 dynamic 那种人，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我就聚会就过去了。哎，结果呢过了一个礼拜之后，这个弟兄就来找我，他说：“牧师啊，他说我就想很久，那个先知说我是做青少年的，他说我想了很久，既然先知这样讲啊，我想我应该开始参与青少年的工作。”我说：“天哪，你怎么这么认真啊？这个事情，这个，我说还有学，我说你好像不大合适。”他说：“但是先知我这样说，我是应该这样做。”我说：“好吧，我说那你就去吧，啊，你就我说你也不见人做，你就去帮忙吧，看什么帮你就去帮好了。”他就去了。没想到这个弟兄啊，虽然啊这个个性木讷，言语不清啊，可是啊有十足的爱心啊，十足的爱心啊，他就陪伴这些青少年啊，真的是你知道青少年最需要这种爱，一个大哥哥这种爱，他真的花所有的力，他有个单身啊，哇，花多少的精力在他们身上，到最后他成为一个这青少年最爱的一个导师啊，最爱的导师，现在他已经全世界奉献了，也是从你们丰收毕业，现在在香港服侍神，哈利路亚。也是因为，就是我就看见我那个时候就是哦，主啊，我本来是怎么可能这个人，可是哎，先知的话一出来，他遵循的时候，他真的就是如此。所以你就看见，其实先知的话都是有条件，都是有条件。你要照着去这样 exercise， 当然慎思明辨，照着去做，你发现这些事情才能够应验在你身上。所以你看，第一个是使徒，第二个是先知。先知工作很重要，因为使徒开拓了，先知去很重要 ，release 那些恩赐。就像这个先知一样，你是做青少年的，好吗？起来做青少年，你是做敬拜，来敬拜，哎 ，release 恩赐出来呀、啊。有些人说你还不知道你是带敬拜，他说哦你是带敬拜了，哦我啊，你就来了，你 see。这样的工作是你以前很难想象的，你职堂的工作有人谁这样做？没有这样做、啊。可是五重职务一来就非常快速，五重职务一来马上就搞定，因为先知就是做这个工作，使徒开拓了，先知就来告诉你这个，马上就能够配搭起来，恩赐被释放出来。所以第三个很重要，接下来就是什么叫教师？教师来干什么？一旦意向很清楚，目标很明确。那么你要把真理教导出来，真理就很重要了，在这里会众都要明白，好让我们同一个心思、同一个意念、同心合一向前啊，真理要一样，你才能够同心合意啊。如果真理不同，那就很难同心合意了。所以你看见意向很清楚了，目标很清楚了，现在就真理要释放出来，真理一教导出来，哦，大家就能够同心合意。然后接下来啊才是牧师跟传福音的工作。牧师跟传福音啊，必须要在确定的意向、确定的目标、确定的真理下，然后才能够自由的运作，毫无拦阻，毫无拦阻。否则的话，传完福音怎么办？传福音，信主人信了就带进教会，一个人就要点水礼 ，no， 要敬礼。好了，就光这就搞不完了。你 see， 因为真理没有教导出来，你传福音传一半，一到教会很 confused， 你要我到底要干嘛？真理没有教导出来。那么，带到教会来，信主了，带到教会来，一个人要这个手说方言，有个人不必了，信耶稣就可以了，信主圣灵就最住了，就不必说方言。你 see， 你就发现 传福音跟牧师人不大 care 这种事情。传福音跟牧师说，哎呀，信耶稣就好了，管他那么多。如果你是这种态度，你就是传福音跟牧师人，你知道？管他那么多，信耶稣就好了嘛。很多人信耶稣就好，管那么多。哎，你要知道，你看见在圣经里面的使徒啊，非常重视这个真理的问题啊。保罗多少次辩论这些事情啊，非常看重啊。但是做牧者的就不会看重这，所以你就是就牧者就不会啊，但是没事，只要牧养就好，传福音只要信耶稣就好，他不需要 care 这个。所以我说啊，牧师跟传福音必须要在意向很清楚、方向很清楚、真理很明确之后，然后牧师跟传福音就能放权，就不会就很容易了。因为带进来信耶稣，我们都真理很清楚了，这个是要说按手说法，你就是按手不法，那真理要清楚嘛。如果真理不清不合一，你没法多啊，你的教会四分五裂啊，你建的教会白建一堂啊，因为这个讲法不同，那个讲法不同，你怎么搞法？没办法搞的。所以我们看五重职务非常重要，职堂啊，我们看见这五重职务非常重要。五重职务一出来，使徒开拓，先知把这个方向确定，我们看见这个教师一来，真理教导，下面的工作就很容易了。下面的工作你就发现平信徒都可以做了，牧者的工作、传福音的工作平信徒都可以做了。整个小组教会的架构就是把传福音跟牧养的工作给谁啊？给平信徒。小组教会为什么增长这么快？就是牧养跟传福音都可以，因为不需要再 worry 的，因为你意向很清楚，目标很清楚，再加上真理确定了，他不用再 worry 再 debate， 他不需要跟人家辩论这个真理的问题，所以呢，很自然，他可以牧养，他可以传福音的工作，他不用担心在这些真理的问题。Amen。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五重职务本身它有它的次序在这里啊。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啊，当我们明白这个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职堂的事工我们就比较容易明白。那事实上，我们看见一旦这个五重职务，任何五重职务能够发展起来的一个教会，职堂的工作都是非常快速，都可以非常快速，因为非常容易就 identify 一些人来配搭来服侍神。那因为过去中国教会在五重职务的教导是非常少，我们的运作也非常少，所以我们不明白怎么样来运作，所以以至于大家一片混乱，还不知道到底要干什么，很可惜。但一旦五重职务确定之后，其实每一个人的地位角色在哪里就很容易能够被安插在哪里。那接下来我们就讲，那么如何做一些跨文化的一些职堂的工作呢？跨文化职堂的工作，那当然跨文化职堂的工作是比较就跟我们一般的职堂的方式就不大一样的哈。那么跨文化的这个职堂呢，就是我们看见最主要我们的 idea 就是现在这个宣教工作的做法也不再像过去了。过去传福音的宣教的做法就是我们差派宣教士，我刚刚讲了。但事实上我们现在越来越觉得，其实越来越多本地的人是非常有 talent， 而且有能力被神所使用。而且再加上现在资讯这么发达，网络这么发达，说真的，现在已经不再像以前的世代，就是说根本拿不到任何资源。现在只要一上网，到处都是资源。所以你就看见在第三世界的这些 leader， 他们需要有他们的舞台，他们能够起来服侍神。过去在宣教士带领的教会，我在蒙古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现象。在蒙古的时候，一半的教会都是韩国宣教士开始的。韩国宣教士开始的这个教会呢，当然很好，他们派很多宣教士来。Honestly， 韩国宣教士人数现在已经几乎快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第一名了，差派宣教士。当然一方面很感激他们，可是他们到蒙古之后呢，就是传统的宣教的士的路线，所以他们就是训练当地人，但是他们做主任牧师就请下面人，他们叫所有的蒙古的牧师，不叫牧师，叫做 leader， 就叫 leader， 就叫领袖，不称呼他们为牧师的，就是 leader。 所以总是有一点这个，还是有一点啊，有点高高在上，我们是宣教士，你们还不够格，你们还不行了哈，还不行。所以呢，很多的蒙古牧师在这个过程当中哦，很被压抑，很被压抑。他们觉得他们有能力，就是说可以来独立牧会，但是却压在那里，因为没有给他们这样的机会。而且呢，就是也不公然称为他牧师，也不暗立他们成为牧师啊，就是好像觉得他们就是不可以。那我们到蒙古去，完全另外一套做法。 当我们到蒙古去的时候，我们就是 identify 当地的牧者，那我们就是训练他们，帮助他们，然后安利他们，让他们起来。所以我们就让他们拥有那个 ownership， 这是他们自己的。所以我们都是用当地人做主任牧师，但是花时间要训练他们，要来教，把教会的意向很清楚。Again， 我们要把教会的意向很清楚的告诉他们，把真理讲得清楚，告诉他们我们要怎么 operate。一旦这些东西确定了，其实运作是一样，只不过在不同的语言里面运作而已，不同语言来运作而已。可是当我们真的愿意这样的让他们起来，所以发现这些蒙古的牧师啊，就非常 again 就是嘛，你好像有自己的一个舞台跟空间，你可以来运作嘛，就真的是，就发现蒙古牧师的教会啊，都蓬勃发展，蓬勃发展。那我们现在在蒙古的教会最大的是几乎全蒙古最大的一间叫我们的分堂，现在已经1000多人成长，才8-9年之间就成长了1000多人。是现在在整个蒙古最大的一间教会，大家都觉得哇很羡慕，为什么？因为你给他足够的空间来运作。当然 ，again， 让我说你要意向清楚，目标很清楚，你的真理很教导清楚，他们就按照这个来运作，其实就是很容易让他来成长。所以跨文化的时候，其实 again 很重要，就是说你要 identify 本地的这个牧者，本地的这个宣教师。那怎么样去做呢？我们教会做法是这样。怎么去 identify？ 很多人说刘牧师，你怎么会在这种跨文化的地方去找牧师呢？你怎么会设立这么多分堂？你怎么做的？其实我们是很简单，我们其实第一个，我们是跟这个宣教机构合作。Actually， 我跟下面一起讲，要跟宣教机构合作，不要单打独斗，要跟宣教机构合作。我们总是先支持宣教机构，我们支持了 Every Home for Christ， 我们支持了 YWAM 啊 ，Youth with a Mission 啊。Aaron for Christ， 这些都是很出名的一些机构。我们支持 Partner International 也是非常重要，我们支持他们。那么跟他们一起去短宣，费用支持他们，跟他们一起出去。那么跟他们一起出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跟他们表达说，哎，我们希望在这里能够做一些职堂的工作。那请当地的这些同工帮我们物色，帮我们 recommend 一些当地的同工。那因为这些机构我们 support 他们，我们的关系建立起来，所以他们也很乐意帮助我们。你 see， 这要互惠了，你不能只是叫人家帮助你不帮助人家，我们 support 他们，跟他们一起去，他们也很蛮感激我们的。所以呢，我们 return 告诉他说，我们希望来职堂说，请你 recommend 一些人。所以他们 recommend 一些人，我们就是看到这些人跟他们谈，当然透过很多时候透过翻译了，跟他们谈，我们就 identify 一些人，我们就在做训练的工作，然后就开始教会，就开始职堂。我们就这样凭信心开始的。Honestly， 真的凭信心啊！我刚开始走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怎么走法啊。这个，说真的，你到第三世界，人家说，我还记得谁啊？那个孙大成。我第一次打电话说我去非洲的时候，他说小心啊，他说非洲充满骗子。也是真的充满骗子。我告诉你，你没看乃吉尔一天到晚送信给你吗？你有没有收过乃吉尔来的信啊？啊，有吗？哦，一天到一面说你有，我要有钱了、啊，要给你钱了、啊，一大堆啊，真充满骗。所以说真的 ，again， 我那个时候啊，我曾经读一本书说 ，mission 的10个 pitfall， 10个陷阱啊，就是你做宣教工作10大陷阱。我读了那个10大陷阱，我说天哪，我10个我都做过，你知道。如果说我先读这篇文章，我大概永远走不出去。但感谢主，还好我没有先读这样，所以我就这样出去了。也感谢神，神就保守我没有落入真的落入这些陷阱的里面。神都让我遇到好人，哈利路亚，感谢上帝。我的同工都是真的好的同工，他们帮我 recommend 的同工，真的非常忠心的好同工啊。所以我真的为这个非常感谢神。但当时我出去的时候，真的是一窍不通啊，一窍不通啊。我现在才知道，哇，原来这么危险，到处充满骗子。以前没有，我以前都很naive，很天真的。但是就是凭着这一股信心呢、啊，就出去了。可神就真的保守带领，直到如今。我们现在在非洲已经有12间，在5个国家有12间分堂，都在首都有12间分堂。所以我们看见了，这些工作都是当我们与机构合作的时候，慢慢开始做起来。所以我想，这也都是我们自己在过去跨文化的时候所做的一些工作经验。那么当然，跨文化很重要一件事情，就要一定要有回报系统。所有职堂工作都需要回报系统， 因为你要 make sure 他的工作啊 ，finance 他的财务不要出状况啊。所以你不只是给钱，你也需要了正确的回报系统。我们现在通常是职堂的分堂都是每三个月要给我们一个财务报表。那当然我们每一年我们都会过去看。那职堂的工作，我跨文化的工作，我一定每一年要到那个教会去看，跟同工开同工会，要他们给我一些报告啊 ，make sure 这些东西都在进行。而且我实际去看呢，我才知道他们到底做的怎么样啊。就如果有任何的有误差的地方，要立刻要指明啊，要告诉他们。这个管理是很重要，所以这职堂也不是很容易，你要花时间要管理。那当然有没有同工之间冲突的问题也有问题。所以这个也是不容易。我有一次到非洲是透过翻译在调解这个牧师跟同工的冲突，你知道，简直是啊，透过翻译要处理冲突，这太困难了，你知道，这简直是啊，大家都到最后都快不行了，你知道，因为再加上那翻译是乱七八糟，搞不清楚，他有时候翻了一段，有一段没一段，搞不到底怎么回事情都搞不清楚。感谢神啊，搞完了还是最后还终于解决了问题，就是真的是花很多的时间了、啊，这个一样。你在跨文化一样会遇到很多在这里所遇到的问题，但这个管理回报系统一定要建立起来，这样才不会啊事中的才不会将来会出到问题啊。很多的职堂出了问题，就是因为你管理跟回报的系统没有很严密的去做，所以这个都是当然我想你要职堂的话，你这个一定要建立起来，不是职个堂就给了钱就算了，你希望他真的是将来生养众多，而且还能够建立分堂，这是我们职中的目的是这样。当然最好是一定要每年去看短宣队要去啊，这是我想我们教会现在短宣队的 policy 就是，只要我们支持的机构，我们一定要配短宣队去啊，一定要人去啊。你所以三件事情嘛，人、祷告跟钱嘛，祷告我们都找你了，钱也去了。中国教会常常钱人就是没去，我们反正支持任何单位，我们人一定要去。我们跟他讲说，我们不只是支持你，我们一定要派短宣队来。有一个机构就一直不要我们派短宣队去，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们就说那算了，我们就不要再支持你了。我们觉得如果说我们要支持你，我们一定要短宣队去，我们要真的参与你的事工，明白你的事工，我们才支持，否则我们不支持。所以后来那个机构我们就对不起，拜拜，那我们就不支持了。不是说他做的不好，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让我们去，本来鸟那就算了。那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 policy 就是说祷告钱跟人都要去，都要到，这才是我们要支持的一个原则，这样你才能很清楚知道你在做些什么事情。OK， 这是我们大概职堂的一些策略啊，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我现在先问一下问题好不好？呀，当然在这里以利亚哈是比较是指的，就是说pretty much 他预表了耶稣基督哈那些工作但是在这里这个以利亚 actually 是指的施洗约翰 probably， 然后以利沙才是耶稣说，那你 that's okay， 这个到新约时代的时候其实是先知的那个 function， 你知道是更重要是在先知的功能要发挥出来。所以其实当我们讲使徒先知教师传福音的，其实我们觉得说我们倒不是在乎那个 title 的本身，而是说这五个职务要发挥出来。所以今天我们并没有太重视说你一定要叫使徒啊，某某使徒啊，某某先知，我 not necessary 的。但有些教会他们说啊，使徒先知要讲，但是我觉得这倒并不重要的事情，重要是这五个职务的功能要发挥出来。这五个职务的功能发挥出来，你其他的恩赐就很容易能够发挥出来。有人这样说了，三种对吧？哦，那顺便跟你讲，那父神的恩赐啊，父神的恩赐什么？是我们的才干是父神的恩赐，因为是天然所决，一切我们都从父神而来，在他没有转动的雅各书第一章十五节里面讲的，一切美善的事物，所以我们的才干，你天生的才干，这都是父神给你的恩赐。 基督的恩赐呢，就是刚才我们在啊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里说五重职务，五重职务是基督的恩赐。如果你看以弗所书第四章前面第八节这样，是从基督而来的啊，很清楚讲到这个第七节，我们个人们都朝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啊。然后十一节他讲了五种职务，所以五重职务是基督的恩赐。第三呢，圣灵的恩赐，圣灵恩赐什么？就当然就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讲的。prophecy 啊，还有这些医治啊，这是圣灵的恩赐，都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面列出来。当然，不只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因为在别的经文也有讲到不同的恩赐，所以恩赐不是只有九种，恩赐是蛮多种。因为圣经里面讲的恩赐，我记得有二三十种恩赐，至少讲出来有二三十种之多，所以那是圣灵的恩赐。所以这样的话，你就明白三方面的恩赐。父神的恩赐是你一般的才干。资源跟才干，这是父神。基督的恩赐是五重职务，圣灵的恩赐就是圣经里面讲到啊，甚至有些帮助人啊、怜悯人的这个恩赐。他不完，他可能有一些先知的方言，但不见得是像先知一样。使徒跟先知的确是很不同。使徒 honest 是比较开拓型，他只是看一个大 picture， 他不会很仔细的 detail， 他不会的。那先知优秀也蛮低调的，但先知不能没有使徒，你知道，使徒也不能没有先知，其实两个很互补。
刚才有讲到说，一个教会两百多人呢，是分两组团或者一个小组上的，
是是，
就没有对是。那有的人说，如果一个教会如果好好培养一百人的诗人，把他们培养成精英去，那大教会能不能招到比去更有价值？
当然你要看到有合适的 leader 在分啦，这个当然还是需要。但是呢，我觉得说你要说150个精兵 问题是这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呢？你知道吗？那我去有一次我去 San Francisco 一个教会讲道啊，那一个广东教会呢，他们知道我会讲广东话，就很高兴，就让我请广东话讲道，我就跟他们谈。然后讲广东话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讲，哦，他们刘牧师啊，我们教会啊，这个他们教会70个人，我们已经好朋友啊，我们20年啊，就是这70个人啊，就是到如今啊，从20年到现在都是好朋友。我说哇，20年来70人永不增长，哇，不知道。你是喜还哀呢 ？I don't know， 你知道150个精兵，哇，神只爱150人吗 ？I don't know， 你知道吗？这个精兵要干什么啊？你受装备训练干什么啊？你知道？我觉得这样为什么要招到军面？但是 for what？ 基本上就是要传福音嘛。神的心意就让你传福音，外人得就不要一人沉沦啊。所以 I don't think 150个精兵是神的心意。I don't think so。你知道？一定是训练这么好干什么？这个最重要的问题，训练这么好干什么？一定要出去。
通常要职场要分，都要有一个进来，通常有牧师有同工很多东西。
Yeah, sure, 当然，你要 ，of course， 这个是对的，不是随便分。所以你要 actually 你训练这些精兵，就是 hopefully 这精兵能够出去嘛，是能够有个 team 出来能够出去，这样的目的就达到了。对，你不能是150人永远在一起。布道家他就是 evangelist 布道家，大型的布道家，他不见得是使徒，但他可能也是使徒，但不见得是使徒，因为使徒呢，他需要有一些要托付一些工作的完成哈，有些那个 就跟这个，尤其使徒是比较建立教会的，是使徒开拓建立传福音的 basic 就是大部分，他不会 care about 这个建立教会的事情。
哈
哈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那使徒不但是要领受这个 project 这个工作要做什么，使徒还需要把它 carry out， 把它做出来，这才是使徒啊。那先知不是，先知 again 我就是说，他在这过程当中，他说：“哎，使徒啊，这里做错了。”他会看得比较仔细，说这里有问题了。那是先知的工作，你知道？所以先知跟使徒是不一样。先知自己是做不了事的，这样讲吧，先知本身是做不了事的。因为先知都是很凌乱那个思想，真的，先知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你听过那先知讲道吗？ mostly 先知讲道你都不知道讲什么，一点条理都没有，但是他就是感动感动感动、很好，因为 他的方向是这样，看到这里看到这里看到这里， 他不是全面性。所以呢啊，但使徒呢 all the time 是要 carry out 把这事情做完，所以其实两个都需要，你知道，使徒需要先知来调整，因为使徒是看着一个蓝图要做，但先知告诉现在要做什么，这个很重要。所以两个，但是因为在教会里面啊，我们没有这个 model， 看不到这个 model，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中国教会最大。现在美国教会是有这种 model， 有个教会如果你仔细去看是有这种 model， 中国教会缺乏这个 model， 所以今天我们真的需要 develop 这样一个 model 在教会里面，这样大家可以 follow， 你知道。知道说、哦、原来使徒这个方向是这样，先知的工作是这样，然后教师这样子，然后这样配搭起来、哦、那这就很快发展得很快。我们教会刚刚开始在这边走，我们现在把我们现在中 figure out 到底怎么回事情，要开始运作这些事情。那我们也是开始鼓励一些 prophecy 啊，先知的话语出来，所以我们看见这是花点时间。中国教会的确 so far 我还没看到一个很健全的 model 在这里，很可惜。所以你们的其实看看你们的论文可以往这方面写写，有论文的话很 challenging 这样。
还有一个问题，在那个启示录，启示录最后这个领章也十六章，也第十六节，他说我耶稣送我的使者来证见证恩，就说那个第十六节，那他这里的这个使者到底是指的是使徒呢，还是指的是教会的使徒？
他 basically 就是一个天使吧，是这个 messenger， 是神的这个天使来啊、是 basically 是我想是天使为主，就是我想这不是指的教会里面的这些像我们这个使徒这样，不是，是天使。
听说那个香港6110杨长那个五重池是听说运作的，
还可以啊、我去过。那但是呢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在那里，所以我是觉得当然所以造成香港很多教会对六一很多的误解，你知道所以呢所以还没有说很完全的一个 model， 很可惜。但他们也在运作 again， 就从错误中学成长嘛，就是这样。我去过他们在那里跟他们谈过，那的确我也知道香港教会对六一有点很多的一些批评，所以我也跟他们很实际的谈一些问题了，不容易，真的不容易。你知道这个东西要讲起来容易，实际运作非常困难。这样。
两个问题啊，像你刚刚讲那个，就是裁判传教士到一个地方，
是，
或者是说我们在那边找当地人去做，
是。
这个东西好像有一个培，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是。对，我懂。可以这样，对。不然 again 就是说我是觉得我们一开始我们就其实、again 以前是觉得要花很长时间，所以宣教士花很长时间要培养本地同工，这过去的宣教 process 是这样。但是我告诉你现在情况已经不一样了，这些本地人啊举一反三，而且非常的 brilliant， 非常聪明啊，资源也不缺乏，是要需要训练。所以我们不需要，我再说我意思说不是我们不要去，我们还是要去，但是不需要像以前那样去法，你要 stay 在那里 forever， 你要一生摆上在那里，你要死的到死为止，那不是这种。而是现在真的你当你做一些 training 的时候呢，它就可以起来了，它就会起来。现在真的快速很多，现在第三世界的资源也是非常的很容易得到各样的资源，你知道。所以我是觉得这个，而且再像现在这种DVD 什么东西太多了，你知道吗？所以他们其实已经没有我们想象那么落后了。所以其实我想就是说我们还是要去，但是我觉得不是说像以前那样的做法，而是我们的确是要去做管理的工作， 做 oversee 的工作，做训练的工作，假设让他们去发展，这样的话更加的快速。我这么多年就看见，如果是宣教士 control 的教会，多半都是啊很难真的成长，很难真的成长，因为有太多这种包袱在那里。可本地人的这些教会啊，成长非常快速。你看现在什么乃吉尔在非洲这样真正成长最快的，通通都是本地人，真的本地人。你知道，在现在最大的一个教会是在 Nigeria， 他的一个会堂做50,000人，是全世界最大的一间教会，50,000人的会堂。他的教会就全是他们本地人开始，这是 powerful。那也没有宣教士在中间，就是本地人。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真的是要开始学习，就是所以 Partner International 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机构。Partner International basic 的 philosophy 就是帮助本地人，他不是要派宣教士去。所以我跟 partner 每次跟他们的总裁在一起，我说我非常喜欢你们的这个，因为我们也这样做，要本地去训练，那就是发现你给他们资源，他们就能够发展，就能发挥非常好。OK， 好，我们最后讲这个宣教认领就结束哈。那么宣教认领，什么叫宣教认领呢？其实啊，我就觉得我鼓励说在教会里面啊。不要像天女散花宣教工作。那什么叫天女散花呢？我们中国教会就是这里50块，那里50块，这里50块，你知道吗？这叫天女散花。那就是大家都50块，你什么都做不了，你知道吗？什么叫认领观？我们希望集中火力，集中你的资源，把你的钱财集中，人力集中，祷告集中，啊，来就是认领一些地区，认领一个国家，专心去做，专心去做。这个总比你啊，天女散花了100个单位。你还不如把这100单位集中在一起，你一起来支持一个国家的事工或者一个地区的事工，你发现呢，这样火力集中，你能够做比较大一点的工作。这是我一直在我们灵粮堂里面是鼓励他们这样做，就是能够集中这样，否则的话弟兄姐妹也搞不清楚。说老实话，当然现在我们教会现在是很大，所以我们是分散很多，但是很多小教会我就说你干嘛这里50那里50， focus， be focus。像我们在生命树的灵粮堂啊，他们就是说 be focused， 所以呢，他们的宣教工作，有一次他们宣教在团队在一起祷告的时候，他们就说：“那到底神要我们去哪里？”他们一起祷告，祷告圣灵会向我们说话，我们就等候神。就6个同工在那里寻求，很奇妙啊！6个同工，然后我记得我们那个牧师就问他说 ：“OK， 神感动你什么？印度，印度，印度，印度，印度。”全是印度 ，amazing！ Can you believe that？ 6个人祷告完了，神都说印度，向他们说哇，他们说那没话讲，就是印度了。所以他们就集中他们的资源啊，他们资源也不是很多，集中他们资源就专门做印度。不但派一些短宣队或者是祷告行进到印度去，现在他们在印度也成立一个分堂了，然后已经成立分堂。他们也在本地，他们在 Fremont 每一年有很大的印度的人的一个 festival， 他们也就到那边去。然后他们就送水给他们喝，耶稣爱你。他们去送水喝的时候，本来那边的 festival 都有人卖水，一看什么，你们卖错，那免费免费，他们赶快收起来了，不要说说说，没得比。他们叫耶稣爱你送水，有些他们就是 focus 在印度。我觉得这神给他们一个托付，你看大家就很为印度祷告，火力很集中，火力很集中。所以如果你资源多当然没问题，如果你资源少的话，其实我觉得是 focus 的认领。认领什么呢？有好几方面的认领，一个是地区性的认领，地区性的认领，地区认领，譬如说我们现在有些譬如说是1040 window 哈，我们常常讲1040维度视窗，那么这样一个1040 window， 那就是我们这些贫穷的国家、贫穷的地区啊等等啊，或者是我们就是认领这些地区，认领这些事工啊，这一方面的事工。那另外一个当然是国家性的认领，就是一个国家认领一个国家为单位。认领一个国家的做法呢，就是basically 就是跟一些机构合作啊。那像我们一开始是跟万国主教布道团合作。那我还记得那个时候，万国主教布道团，我们就问万国主教说，有什么国家是你们想去做，可是没有钱去做的？他们就告诉我们说蒙古。我说好，我们就祷告。祷告完了，我们就跟他说我们要支持。他说你们支持多少？那个同工还有一个月100块。我说 no， 我说你们所有的费用我们都支持 ，OK。你人事费用、买车、办公室 ，everything equipment， 所有的钱我们通通付。他吓死了，我就哪有这种事？通通付，我要通通付。 所以呢，他们马上啊，整个就能够进去，因为他本来一开始都没有什么事工，我们全部支持，所以一下他们有十几个同工开始了办公室，买了一个 4Runner 的车子，然后他们就能够在那里在那个蒙古那边开始做传福音的工作，所以整个支持他们，因为我们就集中嘛，我们一开始我们教也是这样集中火力。一个国家集中在那里，所以我们就 focus 在蒙古祷告，我们就花很多时间为蒙古祷告，所以我们蒙古的事工其实做得非常好，不但是我们自己建立一个最大的教会，我们也帮助了万国宗教报团把福音传遍整个蒙古，他们现在各大城市都已经传遍过一次，现在他们是在做一些蒙古包的工作，非常困难，因为蒙古包啊，今天在这里明天就不知道在哪里去了，你知道，所以他们就一个蒙古包一个蒙古包传福音，所以我们其实对整个蒙古这些年我们花很多的这些时间在那，所以我们在蒙古其实带来蛮大的影响力的，每一次我去蒙古的时候跟他牧者联导会的那些牧者见面，牧者们都认识我们，都知道我们在蒙古所做的工作，所以集中火力就是个好处啊，因为 everything 都在这个里面，那现在当我们做了很多其他工作，但是当初我们就是很 focus 从一个国家开始，你就发现果效就出来，因为集中火力的话就有果效，所以我想认领的工作的好处就在这里哈，所以也是鼓励，如果是你们教会不是太大的时候，不要天女散花，真的是集中火力，这样的话弟兄姐妹也能够 focus， 然后你的工作也比较有果效。OK， 好，我们时间到了哈，我想我们就做个结束祷告吧。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们谢谢你。今天当我们在分享很多一些策略的时候，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开拓我们的眼目，看见其实你在全世界所做的工作，也让我们看见有很多一些创新的方法能够来做。这个时代主已经在改变，也让我们教会在这个策略上能够有一些改变，好的配合主你的工作。求你来祝福我们，当我们所听见进去的时候，真能够举一反三。主你自己圣灵要亲自引导我们，有创新式的一些做法跟想法。主求你亲。来引导我们每一位同学，我们前面的道路交在你手中，主你是我们的大牧者，你必然引导我们，让我们在一生的服事当中真的凭信心不凭眼见，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好。